哈利路亚，主所爱的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神，今天有这个机会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爱。今天晚上小弟要跟大家一同分享的题目就是三位财主的忧愁啊。那今天呢，小弟从三个段落来做跟大家的分享。第一个段落是无知财主的忧愁，第二段是少年财主的忧愁，第三段是奢华财主的忧愁。这每一段都是根据圣经，在里头有主耶稣的见证，有主耶稣的道理深深的蕴含其中，让我们再一次在这个工商社会繁忙的这个日子底下呢，可以重新思考财富究竟与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奔跑天国路的同时，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到底是我们是钱的奴隶，还是钱为我们所用？这些在在都会影响到我们在敬拜神的过程当中对财务的认识，进而引发我们对神的一种相信，更加会影响到我们在走天国这条路的时候会引发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那我们先来看圣经，一起来看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二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十二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大家请一起念，预备起。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阿们。在新约时代啊，在犹太人啊，在主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当中，有一种观念，其实呢，那也是从亚伯拉罕以来，他们都有的一种财富的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啊，如果啊你是蒙神喜悦的，那你一定会有财富。不禁让我们想到亚伯拉罕要离开乌尔的时候啊，神的祝福。所以从那时候一直到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都有一种观念，就是如果你是蒙神祝福的人，那么你一定有钱。这个就是现今我们讲的成功神学。你这个基督徒成功是因为神祝福你。那请问我们在座大部分不是那么有钱的人，我们是受神咒诅吗？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是用财富来衡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他的尊卑贵贱吗？是因为这样他的钱比较多，然后他就特别蒙神祝福吗？不是这样的。那法利赛人呢，因为怀有这种观念呢，就来嘲笑耶稣的贫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四节，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四节，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四节，我们翻到，我们一起念十四节，预备起。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 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阿们。在这里啊，主耶稣啊，他曾经讲过不义管家的比喻啊。那他对门徒说，那在当中偏偏就有法利赛人来在当中，他听到了就来嗤笑耶稣啊，嗤笑耶稣，嗤笑耶稣的贫穷啊。这种观念呢、啊，主耶稣来他已经把他彻底的弃绝了啊、相关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二十节，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我们可以看投影，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当然这里提到心灵的贫穷，但是这何尝不是提到那些外在条件，在社会经济条件跟人家没有办法比拟的人，当他们来，他们的心里只仰望神，他们把心里完全倒空虚己，然后自己成为贫穷的人，然后来迎接主耶稣的人，那些人来说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啦。那我们来再翻回去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无知财主贪心的忧愁。这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啊，因为呢，前面如果我们往十三节一看呢，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在主耶稣讲道理的时候，有一个人十三节对耶稣说，夫子啊，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就是分财产。那主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就讲到了这个无知财主，他因为贪心的忧愁，他的贪心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仔细看下去，哎，他的贪心来自于他的什么？十六节，田产丰盛，就是我们讲的家道丰富，挺有钱的。可是主耶稣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呢？他看待这个人啊，跟我们世人看待他这么有钱，好棒哦，好成功哦，神祝福哦，从亚伯拉罕以降，犹太人都以这个为标志啊。凡神所祝福的，你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请问当中哪一个是穷人？没有穷人啊，而且一个比一个有钱，你不觉得吗？所以他们犹太人有这种观念，你有钱就是神祝福，没有错，财富的确是神祝福的，但是它是绝对的一体两面吗？不见得。主耶稣仔细的去分析这个财主，他就开始讲了，在十七节他说，这个财主自己心里自己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对于这个财主来说，他的反应是对的，没有错啊，他的田产好多哦，多到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任何人有目标、有理想、有远见、有规划的人，我们说有抱负的人，都会为这个做一个理财规划。所以很多的父母啊，在他还没有 baby 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如果我有小孩子，我开始要，我每个月要存多少，要做他的教育基金，要做他的什么什么什么的，还要把他留一笔将来出国留学的时候再让他好好花钱的那个钱，真的是孝子啊，孝顺自己的儿子子女。但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另外的看法，当这个人呢、啊，因为他的田产丰盛，说他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在忧愁的时候啊，主耶稣就跟他说啊，我们来继续看下去，在十八节，十八节啊，这个无知贪心的财主啊，他也挺有智慧的。他说怎么？他说、啊、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外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当他做这种想法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从另外一种看法来看待他的想法。他是，当然耶稣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他是对着犹太人讲，那犹太人所接受的这个主角很可能也是犹太人，既然是犹太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啊。可是呢，他所做的任何计划里面，包括他所说的任何话里面，我们从头到尾都看不到神这个字眼。他很高兴的在为他的一生在做计划，可是他从头到尾也没有说感谢主，你赏赐生命气息给我，然后让我拥有这一切，都没有。所以啊，圣经啊，就把这种啊不把神放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行为形容成贪婪。那贪婪呢，在圣经里面怎么描写？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章的十九节到二十节。哥林多前书十九章第十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哦，对不起，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我们大家请一起念，预备起。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阿们。在这里呀、啊，保罗啊，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当我们啊在追求这世间的名利，到了一种程度啊，到了贪婪的地步啊。记得在此之前呢、啊，小弟有同大家一起分享，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一辈子都追不到，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欲望。你好像追逐到哦，比方说你有房子了，可是呢，当你看到别人又有房子的时候，你会希望怎么样更大的？当你拥有车子，你希望开得更好。当你有衣服了，你希望更名牌，最好不要跟人家撞衫。这些在在种种、零零种种，这都是一种贪婪的表现。欲望是我们人永远追不到的。有人说啊，因为这种欲望造成了我们的社会科技昌明，真的是这样吗？不尽然如此吧。所以保罗啊，他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拜偶像是离弃神，拜偶像是夺去神的荣耀，拜偶像是我们离神很远。所以啊，当我们现在就再翻回去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八节，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的十八节啊，这位贪心的财主，这位无知贪心的财主，他有一个要追求更大的成就感，因为啊，他在他的事业上得到更大的鼓励。可是在他追求更大更好的同时，他也计划说要收藏他一切的粮食和财物，并且啊，他自己啊，对他的灵魂也有一番对话呢。你看那个十九节，这个无知的财主要对他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还记得民国八十年代九零年代我们台湾的钱烟角木，那时候啊，人人都觉得啊，大学毕业人人有希望，充满希望，觉得啊要放手一搏，大展长才在这个社会上。可是曾几何时，我们的薪水就不再涨了，但是物价一直在涨。哎，有没有慢慢慢慢慢慢的觉得钱好像变薄了？那这个财主呢，他现在在对于这个钱财说了一个对话， 在十九节说，他要对他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我们在这里看见到他，在我们社会的标准来说，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财主，他极有规划的头脑，而且呢他一步一步的计划，他有了仓房，哎，不是说好高骛远哦，是他满了，他就在想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下一步的投资在哪里，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笼子里面，我要分散风险，我要再盖一个仓房。然后甚至于他也有灵性上的需求呢。十九节说，我对他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务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所以保罗说，说很多不拜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肚子就是他们的神，一直被自己的物欲牵着走。那本来钱是中性的，是个工具，那不知不觉呢，被这个工具啊拉着走。钱在哪里，人的心也在那里，就像这个无知的财主一样，无知贪心的财主一样。正当他说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他说这句话只对一半。为什么？因为啊，他固然在他的生命计划当中，他所计划的是对的哦，有目标有步骤哦，而且他一步一步的达成哦，不是不可能的哦，可能会完成，但是他忘了在我们生命中还有一块，还有另外一半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二十节啊，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神呢。我们的忧愁啊，包括在座的你我大家，有一部分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极大的部分，来自于经济。那经济这样的问题啊，尤其啊在原住民的社会更是最大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吃饱是最重要的事，我的下一顿饭在哪里是最重要的事。那至于我们都会的人呢，我们已经不是吃饱不吃饱的问题，我们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规划。就像这个无知的财主一样，他很认真的规划，而且他的规划都是有步骤有条件的，一步一步照他所想的，仓房满了再盖一个更大的，没有错啊。他有没有达成了？他达成了，按照主耶稣的描述，他到这个阶段他已经达成了。但是呢，我们来看传道书五章十节，传道书五章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传道书五章十节，预备起。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阿们。这里讲到啊，传道书是用人生的经验、人生的智慧累积所写成的神的智慧书。在这里面呢，他就谈到一个观念了，说啊，我们贪爱银子啊，我们去追求这些财富啊，贪爱这些丰富啊，可是呢，有可能我们不会因这些而得到知足啊。那最明显的例子啊，我们来看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二十七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第六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到六节，四到六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 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收拾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阿们。人人都爱钱，谁不爱钱？正常人都爱钱，但是有的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取之有道。但是圣经人物这个十二使徒，主耶稣特别派他管理钱财的这位犹大，主耶稣是神，神能够亲自验证犹大来管理钱财，可见犹大在管理钱财这件事情上应该极有恩赐。他那么有恩赐的人，只是呢，他贪爱钱财的前提是牺牲主耶稣的生命，是牺牲那一位选召他的拉比耶稣基督生命的主宰的性命，是牺牲那位从来不犯罪的神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呢，当犹大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整个看犹大贪心的过程，他常常取钱囊中的钱，常取其中的份，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累积，累积到最后就觉得不过瘾了，就要跟外人讲话，就出去外面跟法利赛人他们去商讨如何取主耶稣的命，然后呢，就用一个妇女一年的工资30块钱来做出卖主耶稣的代价。那当他真的把主耶稣出卖了以后，他说了他的内心的良心的话，他这时候良心才发现，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传道书5章6节，贪爱钱财的不因为钱财而得到知足，没有啊，没有啊，当下很快乐，但是呢，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快乐啊，还最后呢还蛮惨的。那我们再翻回去这个路加福音12章，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无知的财主，他的种种一些动作他想拆了然后盖更大的，表示什么？他对现状的不满足，他想要收藏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他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可是这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声音，就是神的声音，20节，神却对这样的人做一个盖棺定论，做一个审判。主耶稣说，你这样的人怎么来形容你呢？是无知的人。主耶稣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因为这样的人他凡是为自己所以呢，他不会因为他所拥有的而满足。那在圣经当中还有第二类的财主，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9章，第二位财主，马太福音19章16节到23节，16节到23节，我们请大家一起念。16节，预备起。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21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阿们。第二类的财主叫做少年财主，少年，年轻，人生充满希望， 好像旭日东升，非常有希望的感觉。哎，这个人啊，这个是真的事迹哦。他有一天啊，就来见主耶稣，他称耶稣为老师、夫子。小智那边说良善的夫子、良善的老师，他很虚心的跟这位主耶稣、这位生命的主宰耶稣基督啊，求问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才能够永远活着，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你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呢？”主耶稣啊，就对他说啊：“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神以外啊，就没有一个良善的。你是在叫神吗？你是称我为神吗？你如果要进入永生，就应当遵守诫命。”他听到了这一个阶段，他的信仰来到了这个阶段，因为他很认真的来求问神，那神一次一次的要拨开他的心，要他认识他自己，要他知道他现在的信仰灵程到什么阶段，就问他说：如果你要进永生，你想要得到永远活着的这种福气，你就应当遵守诫命。十八节啊，他们一问一答的过程中，他真的很有耐心，不断地问主耶稣说：啊，什么是诫命啊？主耶稣开始说十条诫命，讲完之后，二十节，这个少年人，我们如果是他，当下我们一定会觉得，哎，感谢神哎，我都有遵守哎。所以他二十节他说啊，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主耶稣这个时候啊，就用属灵的观点来点醒他，来敲碎他自以为是的观念，跟他说：你如果愿意做完全人，你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然后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样的观念呢，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啊说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是一个很雷同的观念呢。主耶稣要他选择。其实我们所拜的这个神呢，你看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光明和黑暗，希伯来书光明和黑暗不能够相交。那善与恶，得救与沉沦，审判与进天国，下地狱与进天国，在我们圣经这种观念，二元对立的观念一直存在着，没有中间，没有那个既黑又白的。所以啊，神他很清楚的在点醒这个少年财主啊，顺便也告诉他，不能够爱神又爱马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不能够拜神侍奉这个主又侍奉马门，得知真道不行真道。所以少年财主的忧愁啊，就从这里产生了。我们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十九章里面，我们就清楚看到这少年财主的忧愁啊，跟我们现在的忧愁啊可能很雷同。什么呢？我们常常会觉得啊，我们来到教会了，我们有做圣工了，我们有传福音了，但是我们可曾为主耶稣舍去一切呢？主耶稣曾经说过啊，凡为主失丧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今天白天还有同一位老姐妹在通电话，他说啊，真的是这样。以他的信仰历程，他感觉到的，你愿意为主牺牲生命，哎，神却让你的命啊保存下来。你愿意为神舍去这一切，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神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跟从主的财富在哪里。就好像约瑟一样啊，当他被他那 那十个哥哥设计陷害的时候，他心里多怨啊，只因为一件彩衣你们就嫉妒我，陷害我，设陷阱，本来要我的命，要不是老四犹大，那个四哥犹大还动了心，还不如把他卖了，卖了还有钱呢。然后呢就把他的衣服撕成碎片带回去骗他的老爸雅各。那雅各这二十多年来多么悲惨啊，心里多痛啊，他多爱的约瑟啊。可是约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次一次的通过考验，后来呢他真正成为一个财主，当了埃及的宰相。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没有放弃他对属灵生命的跟神之间的关系呢？没有，他没有啊。他即使被祖母诬陷，被波提法下监，他一样表现得很好啊。他凡事尽都顺利，因为他对神忠心。这种过程啊，只有在我们亲身经历之后，你才会体会到约瑟的苦还真苦啊。你心里所要的所爱的是什么，有的时候啊，神会用那个东西来考验我们。雅各所爱的是谁？约瑟。他所疼爱的那个约瑟，哎，偏偏就用约瑟来操练雅各对神的心智。到最后当雅各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他扶着杖头向神祷告，那是多么伟大的一种结局啊，结果啊，好的结果呢。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付出代价。我们拜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相信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应该能够深深体会到，有的时候我们最爱的东西，神偏偏从我们身上拿走，拿走的那一刹那，你会笑得出来吗？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这种刻骨铭心的痛，那你的体会可能还不深。但是你一旦经历过这种体会的时候，就是要这个善良财主来跟从主，要舍去这一切，放下这一切，包括你所最爱的，你所最爱的你这个世上的学问啊，你这个世上的财富啊，要你放下，你放得下吗？还是你喜欢动不动就拿出来炫耀一下，说我有呢，我有呢。又回到前面讲的犹太人旧的观念啊，你如果是神祝福的，你就财富很多，财富很多就代表是你是神祝福的，但是不一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主耶稣基督怎么讲？他被咒诅吗？他穷得不得了啊！他是拿撒勒人出生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四节那一段，拿但业还向腓力说：“拿撒勒还会出现什么好的呢？”他正因为想到拿撒勒是贫民窟啊，那么穷的地方，怎么可能会弥赛亚在那边？耶稣基督怎么在那边呢？腓力就淡淡的跟他说：“你来看。”所以呀、啊，这个少年财主他就是没有办法冲破这种观念。所以他拜神啊，他该守的都守了，只是当神跟他要的什么时候，哎，没办法，没办法，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但是呢，我还是要永生啊。所以就是有一个笑话这么说了：在世的时候立志要当亚伯拉罕，啊，离开世界的时候希望能够当拉撒路。那所有的好处都被你拿走了，拉撒路在耶稣的怀抱啊，能够到天国，但是在世呢要过着很有钱的生活。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吗？未必。第三个财主，我们来看奢华财主的忧愁。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这个也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啊。主耶稣啊，讲说有一个财主啊，身穿紫色袍，紫色袍在当时就是有钱人的象征，和细麻布的衣服也是有钱人。然后呢，天天奢华宴乐， 而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到财主桌子上掉下的零碎充饥，而且呢还有狗来刮他的疮。所以他外表还有精神还有社会地位财富种种的都是社会的最低层。可是呢，有钱没钱，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啊，到了22节，主耶稣点出一个事实，就是没有，不管你有钱没钱，终有一天死是众人的结局啊。那个讨饭的死了，就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23节啊，主耶稣讲啊，神说这个财主啊，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那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所以有人说啊，人在阴间有没有感觉？你觉得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这个比喻啊，耶稣是谁？耶稣是神。那请问天堂跟地狱是不是神在统管的？
是啊。
那神说这个拉撒路，这个财主啊，死掉了，一直巴望着这个亚伯拉罕能够差遣拉撒路来用指尖沾点水凉凉他的舌头。所以你觉得在阴间里面有没有感觉？感觉在这里啊，渴死了，有没有痛苦啊？有没有痛苦啊？这耶稣讲的，除非你可以说耶稣你讲错了。耶稣神啊，阴间没有痛苦，这里讲得很清楚啊，渴啊，渴就是一种痛苦啊。那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看到这个财主的忧愁啊是什么？他没有毫无怜悯人的心，他没有怜悯，他在活着的时候他没有怜悯拉撒路这个讨饭的，他天天奢华宴乐却不理会这个拉撒路。那今天呢、啊，许许多多的灵魂在外面等着我们去传福音给他听，他们也急需要我们来带领他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那我们是不是顾好了自己，同时间我们也要向这些人来传扬神的福音？当然在座有许多人都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扪心自问，我们都努力了吗？如果没有，我们就要更加的努力啊。所以在世要不要努力？要不要努力尽我们的爱心去侍奉人？要。从这里看到，只因为爱心的服事上，这个财主没有被描写说他有没有遵守10条诫命哦，没有，这些条件都没有，所以只是因为在爱的实行上面他产生了亏欠。所以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将他们一个在天，一个在乐园，一个在阴间，来做一个对比。所以从三位财主的忧愁，让我们再次去思想，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到底占了什么样的地位？那贫与富，外在的贫与富跟内在的富足之间，让我们去做一个比较。求神带领我们大家，今晚的聚会到这边，我们一起唱赞美诗377首。